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咱们已经读到了传道书的第七章，然后我们会继续借着小水滴乐乐还有他的小伙伴们，他们的生命轨迹，重新的去认识上帝创造我们人类活在这个地上究竟有什么意义。那读传道书呢，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预备。如果我们在幼年的时候就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的人生方向应该怎么样的来决定，那么这就会帮助我们一生能够不偏行己路，活在上帝美好的心意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真儿要在喜乐灵城当中和您分享传道书。好，我们先预备自己的心，然后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父，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我们深信您的智慧何其广大，您用聪明立地，用智慧定天，求主您帮助我们按照您的心意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来，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或者是大人在这个地上蹉跎自己的岁月，浪费宝贵的光阴。求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活在您的心意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天气越来越寒冷的时候，小水滴们发现自己的身体会渐渐地结成小冰粒。可是只要它们集合在一起彼此的取暖，它们的身体又能够化成原来的水滴模样。虽然它们也可以慢慢地接受每个寒夜当中它们的身体渐渐地迟钝，渐渐地凝固，而随着每一个日出的清晨，当阳光的温暖斜照在身上的时候，它们又能够慢慢慢慢地苏醒，随着其他逐渐解冻的水滴继续它们的旅程。可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很多时候它们要好几天才有机会又再次转化成水滴。有时北风呼啸，哪怕阳光是何等的鲜亮火红，但仍然没有任何的温度。乐乐和小优甚至有时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再苏醒了，感觉结冻的程度几乎已经封闭了他们的内心，还有带走所有带有余温的盼望。
乐乐，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到那个奇妙的世界？我觉得我已经永远都结冻了，可能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个温暖的世界了。
听着小优的话，乐乐和大全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因为夜晚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长，他们结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甚至有些时候两三天才有机会慢慢的融化，慢慢的恢复它们的速度，往前稍微挪行一点点。虽然来自于暗无天日的地下河，但是在经历过温暖灿烂的阳光以及明亮世界美好之后，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无法承受这漫长漆黑寒冷的夜晚了。在结冻了四天之后，终于慢慢醒来的乐乐忍不住对大全说，
大全，你能不能够诚实地告诉我，这是不是就是人所说的大结局呢？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的结局？终于有一天我们会全部结冻，再也不醒来，是不是？哦，当然不是啊，乐乐、小优，你们两个千万不要绝望啊，这真的，相信我，这真的只是我们旅程的一部分呢。等雪天使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
雪天使？雪天使是什么呀？
哦，就是天上会降临另外一种像我们一样构造的，虽然是水，但是他们却是天使，他们和我们都不一样，他们极其美丽，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一个世界的最最重要的信息来向我们传播。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一生可是看过好几次雪天使的。
听到大圈的话，乐乐和小优心中燃起了另外一丝从未有过的盼望。在寒冷的黑夜中，他们焦急地等候着，希望也有机会经历这个奇妙雪天使的降临。不知过了多久，经历了连续几个极其寒冷的夜晚，整条河流里面所有的水滴似乎都已经结冻，整个世界一片死寂，似乎除了寒冷没有任何的温度。忽然之间，天空中飘下了银白色的花瓣，一片两片如同精灵一般的飞舞在空中，青如烟，白如梨花，如芦荟的美丽花朵像蒲公英一般的在摇曳着，从空中轻轻地扑向大地的怀抱。
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雪天使吗？好美呀！
小优和乐乐屏住呼吸，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眼中所看到的这神奇的雪花。天空中降落的雪花如同冬天的使者，白皙无辜，却又像柔和的蒲公英羽毛一样的在空中毫无重量地飞舞着。当无数的雪天使厚厚地遮盖了这一片苍茫丑陋张牙舞爪的大地时，小优和乐乐无法相信如此奇妙的现象居然真的发生了。这么黑暗冰冷但是又瘦骨嶙峋的大地，因着雪天使的降临变得十分的柔软，纯洁无瑕，安静温柔。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见过雪花是吗？你也经历过生命当中许多的冬季，对不对？其实啊，我们的人生也是有四季的，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热火朝天，似乎像充满激情的夏季一样的满满都是活力，都是美好。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又如同春季一般的春暖花开，充满盼望。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进入到秋季，虽然可能有些萧瑟，但是却成熟美丽，果实累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经历冬季的严寒、黑暗和漫长的等候。但是就如同乐乐和小优一样的，我们要知道人生的冬季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好多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许多让我们不得动荡的一些结冻的黑暗的时期， 往往是让我们能够储存力量，蓄势待发，可以真正的迎接那生命的再一次的蓬勃。可是如果我们失去盼望，我们并不知道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就会忘记最终的结局其实是强如事情的起点的。好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去努力的活着，并不是为了那最终的奖赏和最终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人生走到真正终点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的造物主，去向他交账，告诉他我们这一生是否活在他的心意当中，走在他的计划里面。亲爱的小朋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着那最终美好的结局而努力地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人生的四季，更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使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着您的荣耀而活着，加给我们力量。无论我们现在是处于生命的寒冬，还是正在蓄势待发，求主您让我们充满盼望，充满勇气。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传道书的第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呢？第二，我们最终的终局是什么？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全家人有个美好的讨论的时光。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我们最近系列的话题就是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宝贝。那其实这一系列的课程呢，真儿之所以取名叫做青橄榄树的生命，就是因为一个女子的生命本身就有孕育之美，结果之美。那养育一棵小树呢，要精心的呵护、浇灌、栽培和等候。其实培育我们的女孩子也是如此。今天开始呢，真儿要继续跟您走进6岁到9岁的一个女孩，在她的成长的空间和时间段，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样去尽心的呵护、陪伴、教育他们。真儿要跟您分享的是他们身心灵的变化，以及在期间我们做父母的教养的原则该是怎么样的。在这段时间，女孩子的教养呢，的确是和男孩子很不相同的。还有呢，这段时期呢，女孩子已经开始越来越爱美了，她们呢会开始自己挑衣服穿。以前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给他们衣服准备好了，然后他们也不问，第二天早上套起来，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去玩了。可是突然之间你发现，哎，我的女儿怎么6岁之后就跟我说，妈妈，明天我要穿这个，我要穿那个，哦，我不要穿你给我的，我不喜欢你给我买的那个衣服，哦，我喜欢什么样什么样的裙子，你能够给我买吗？这个时候的女孩子表现出来对美的渴望，也需要我们有正确的引导，千万不要用大人的方式去扼杀孩子们对美的诠释，同时呢，也不要用我们的对美的理解去强加在他们身上。然而呢，也要导正他们一种对美的错误的追求。他们如果过于看重自己外在的美，或者是透过穿着来让自己更加有自信的话呢，这是一个错误的导向，
才开始你觉得哎呦好可爱哦，他会选择那个泡泡的公主裙哦，他不喜欢我给他的那一个牛仔裤，他喜欢在牛仔裤上开个洞要破洞，好像觉得好可爱哦，好时尚啊。但是大家知道，如果在这一段时期你不给他正确的引导，而且也让他可以降服在父母亲的权柄之下的话，他很有可能在青春期的穿着是你没有办法看的，你没有办法入眼的。因为很多时候女孩子的叛逆不是从青春期开始，而是从6到9岁这段时间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和节制所引起的。因此这段时间该怎么做呢？珍儿自己在养育我的两个女儿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当你13岁之后，你想让爸爸妈妈告诉你怎么穿衣服都不行，因为呢，那个时候你应当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可以自己选择当穿什么不当穿什么。可是在你6岁到9岁这段时间，你还要听母亲给你的建议，因为你不能够大冬天穿着一个短裙就出去，你也不可能在大夏天的时候你说我要穿我的雪靴，因为看起来很酷，配我的这个裤子，因为这都是违反常识的。当你做一些违反常识的事情，虽然看起来非常的酷，可是呢，你却间接直接的影响你的身体上的健康，也会让你因着追求美而忽略了最最重要的舒适才是第一位，舒适、健康、美观、大方才是我们需要去导正的一个优先秩序。所以我会对我的女儿说，妈妈会帮你们挑选衣服，出去购买衣服的时候不是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而是你喜欢什么可以告诉我，在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审美的范围，我可以为你购买那个衣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家规，比如说每一年不买超过5件的新衣服，或者在你自己的这个衣柜里面，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裙子不能够短过什么样的位置，衣服不能够露出一些什么样的部位。从6岁开始，珍儿就这样教导自己的女儿。所以我的两个女儿呢，非常的感恩，就是当她们成长之后，他们只要出门绝对不会穿超过膝盖以上1寸的短裤或者是短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珍儿告诉他们说，女孩子的美不是在乎你露出多少来，你的身材有多漂亮，而是在乎你从里到外的一个智慧和端庄，让人看到你就尊重你，让人看到你就觉得你真的是大家闺秀，有一个风范在那里。当然我们培养我们的女儿一定要记住，在一开始的时候珍儿就提醒过每一位父母亲，你的女儿是万王之王的女儿，她是公主。在一个公主的养成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让她随波逐流，让世俗的这个所谓的潮流风，所谓的时尚风去影响，让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吸引人眼目的一个工具，这实际上是对他们尊严的一个践踏。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培养他们对美的正确的认知，让他们去看非常美好的上帝的创造，同时让他们看一些高尚的美好的艺术品，听美好的音乐，也让他们对美有一个正确的从上帝的眼光而来的诠释，这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间由于他们对美对自我的认知有一个蓬勃的发展和需求，所以我们要开始对女孩子进行性教育这一方面的预备。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不知道该如何启齿，其实珍儿非常的鼓励父母亲成为我们孩子的性教育者，第一位最正确的性教育者。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对于一个六到九岁的女孩子，我们该怎么样去预备她们呢？因为这段时间孩子他们第二性征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所以女孩子的身体和男孩子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是我们就需要让女孩子知道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因为一个女孩子身上的隐私是比男孩子的隐私要多的。你会看到一个男孩子在球场上面，因为热了他们可能光了膀子，这好像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你绝对不会看到一个女孩子，尤其是六岁以后，已经非常清楚的要分男厕和女厕，而且在这个公共的场合，女孩子就绝对不会再把自己的隐私的部分暴露出来了。所以这段时期我们就要鼓励女孩子去仔细的思想，你觉得女孩子这样穿对吗？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充斥在我们身周围的一些非常暴露的广告，那些比如说内衣的广告啊，或者是酒的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对于这个世代的人含有色情这一方面成分的那些广告，我们就要当孩子们看到的时候就询问他们，就带动他们有正面的思考，你觉得这样穿对吗？你觉得我们女孩子的身体应该这样暴露吗？当然在我们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正确的圣经的观念，而且我们要提醒他要注意与异性的相交的一个身体的界限，哪怕他是你很好的朋友，哇，你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忽然之间妈妈会告诉他说，哦，不行，你们午休的时候不能够同睡在一张床上，然后你不能够陪着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像闺蜜一样的进入到她男生的洗手间，你也不能够允许她跟着你进入到你的洗手间，然后看着你方便，像这些好多的小孩子都没有概念的事情，是需要我们父母亲早早的提醒和教导的，这些就是健康的界限。比如说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群体游戏过程当中，哦，拉拉手当然是可以的，彼此之间培养友情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小男孩告诉你说，我可以亲你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我们的女儿说，绝对不允许任何的成年的男子也好，同龄的男孩子也好，或者是任何的异性，除了你父亲之外的异性来随意的亲吻你，或者是碰触你的身体，这是我们要不断教导，而且要非常严肃的提醒的。珍儿当时就对我的两个女儿说，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或者即便是你认识的人，未经过父母亲的同意许可，经过你的同意和许可，要查看你的身体，要碰触你的身体，要亲近你的时候，你都可以立刻通过撕咬挣扎然后尖叫然后逃离那个现场。珍儿当时告诉他说，跆拳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使用的，你千万不要跟他客气，不要跟他讲道理，而是要直接逃脱那个危险的现场。因为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非常美好的女孩子在她们六到九岁的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了性的骚扰，性的伤害，好多的女孩子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去同学家寄宿的时候，在外面游玩的时候，就受到了成年男性甚至是同辈当中的一些男孩子的性骚扰，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社会的现象。所以在这里珍儿要提醒，要再次的呼吁父母亲注意注意再注意，紧张紧张再紧张哈，一定要在六到九岁的女孩子成长的这段时间保护好她们，介绍一些的方法和知识让她们学会自我保护，让她们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尤其是在身体方面一定要有健康的界限和标准，千万不要随意的让他人或者是让自己介入到他人的身体的领域里面，那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父母亲注意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教养的原则。好，今天的课程呢，珍儿就先跟您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珍儿要来跟您分享在这一段时期女孩子心智的发展，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重要的方面。如果您相对这一时期的课程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欢迎您来信留言，随时与我们联系。珍儿非常的期待也听到您的故事和您的分享，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也许看我徘徊不已，哦，耶稣，求你领我引我，你曾唤我千遍万遍百遍。在那创世纪的一夜，而我却徘徊在寒冷的冬天。我曾欠缺温暖慈爱光明，在这黑暗潮湿的角落，如今有天父带领我牵我手，
哦，耶稣，看我徘徊不。求你领我引我，你曾唤我千遍万遍百遍，在那创世纪的一夜，而我却徘徊在寒冷的冬。曾坚决温暖慈爱光明，在这黑暗潮湿的角落，如今有天父带领我牵我手，你曾唤我千遍。